崇拜时间是我们很重要的时间，请以一颗预备的心，若你还没有，请再次的确认你的手机已经关闭，并且关到静音，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崇拜。现在是读神话语的时间，请我们起立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七节，若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327页。请我们一起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圣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更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遵行，让我们能跟随你的脚步。求主让我们有个开放的心，将你的话语读在我们心中，更成我们每日的帮助。求主看顾，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现在是见证的时间，我们很高兴我们再次请到郑昌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试验。
上一次我来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在假期，今天能够又看见你们非常高兴，希望你们过了一个很好的假期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彼得前书刚才所念的这几节。彼得是耶稣的使徒，他写这封信一开头的话非常好。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这里他先介绍他自己是使徒。他这封信写给谁呢？这里提到几个地名。在前面他写信给那分散，这里有分散两个字。后面呢有寄居的，有寄居这两个字，这个意思很好。我们基督徒按照神的意思，分散在世界的很多不同的角落，我们是在世上寄居的，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，我们的天家在上面啊。这个分散很有意思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这个房间里有很多灯光，这个灯光啊必须要分散，它才能够照亮每一个角落，它不能够聚集在一块。神把我们基督徒放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意思啊。第二节呢，这里提到三位一体的神，这里提到父神，这里提到圣灵，也提到耶稣基督，讲到基督徒与三位一体神之间的关系， 这可以说是圣经对基督徒所下的一个定义。什么是基督徒呢？他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，他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，他是因为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一些人。这个定义非常好。第三节提到重生，也提到盼望，我们信耶稣重生以后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第四节呢，这里提到这个天上的基业，这里用三个形容词啊，我真是感谢神，当年圣灵感动彼得选了这三个形容词。神给我们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，是不能玷污的，也是不能衰残的。我参考英文的圣经，这三个字是 perish， 是 spoil， 是 fade， 这是说 never perish spoil or fade， 这是天上的基业。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末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救恩能够得到成全。神的救恩现在已经给我们，到了将来那一天要完全的成全。然后第六节非常好，这里讲到我们是有喜乐的，可是也是有忧愁的。喜乐是大有喜乐，而忧愁呢是暂时忧愁。为什么忧愁呢？因为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试炼？我反省我几十年基督徒的生涯，我经过一些试炼，我感谢神，神让我经过试炼啊。接下去的经文讲到火试炼金子，把它熬炼得更好，神也是照样要试验我们。我们是大有喜乐，暂时的忧愁。第七节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，讲到信心的试验，或者说考验。我们同学们在学校有考试考验，第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圣经上常常讲到信心的时候就讲到金子，信心非常宝贵。你有信心，这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有很多人没有信心，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讥笑他们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早一点蒙神的恩典，得到神所赐的信心。学生在学校有考试，信心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面临到的考试。美国有一个特别的节日，许多国家都没有，再过两个月我们要过这个感恩节，我们计算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越来越多，到了一个时候啊，神先是给你恩典，又给你恩典，又给你恩典，恩上加恩，到有一天呢，神要试验你的信心。我们看圣经上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今天要举三个人的例子：亚伯拉罕、以斯帖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都是蒙受了神的很多的恩典。亚伯拉罕蒙受了好多的恩典，以斯帖很贫困的小女子，后来居然做了王后，蒙了神的恩典。这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本来是亡国奴的，非常可怜的，可以任人宰割的，后来他们居然能够有那么好的学习的机会，蒙了神的恩典。他们蒙了神的恩典，后来都受到考验。神恩待我们，有一天说不定神会用一个考验临到你，看看你的信心到底怎么样。在经过试验之前，你不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。当我第一次看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真的吗？后来我想，越想越觉得有道理。在你没有经过试验以前，你不会知道 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。可能我们现在照照镜子都觉得你看我不错嘛，可是到底我们的信心怎么样，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，必须要经过试验以后才会知道。还有一句话也是非常好的，很多人在喝茶的时候喜欢用那个茶袋，你光看一个茶袋你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必须把它放在茶杯里面，把热水浇下去，一定要热水哦，不能冰水啊，一定要热水，很热的水一烫，然后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考试，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一开头就提到这事以后，哎呀，这事包括好多事哦。这事包括神赏赐他许多的产业，这事包括神保佑他在征战中得胜，这事包括他神与他立约，啊，神多次的垂听他的祷告，神赏赐了他一个等候了很多年的儿子。这些事情，神的恩典临到他以后，神的考验来到了。这段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我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时候到了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要他带着独生爱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顺服了，他带着以撒，两个仆人，驴、柴、火、刀，走了三天的路程，来到摩利亚的山脚下。他知道仆人不能够跟着他，要不然他不能够做他想做的事。他把仆人和驴留在山脚下，他父子两个人一同登山。以撒背着柴，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与刀。圣经很少提到以撒说话，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父子两个人正在爬山，马上就要到了献祭的地方，以撒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向父亲问了一个三天以来一直藏在他心里面的一句问题。他说，父亲啊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以撒知道父亲是一个向来办事很仔细周到的人，你看，连火，连刀，连劈好的柴都预备了。但是这一次真是让我感到莫测高深啊。献祭的地方就快到了，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蛮有信心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这句话神听见了，我们讲的话神都听见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也勉励我自己，不要讲没有信心的话。尽管你的信心可能还在动摇，可是你不要讲没有信心的话，你要讲有信心的话。有一个人有一个口头禅，他常常说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呢？信了耶稣以后，别人说啊什么什么祷告祷告，你说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你假如常常这样讲啊，对你的信心是一个大的破口。你要学习讲有信心的话，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讲了有信心的话。亚伯拉罕是个顺服神的人，他听神的声音，神也听他的声音。通常献燔祭都是牛或者羊，这一次神吩咐亚伯拉罕的献祭 不是牛，不是羊，是以撒。但是以撒是被蒙在鼓里的，他不知情。他按着常理问他的父亲说，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心里想，燔祭的羊羔吗？现在我只有以撒，我没有羊羔。但是神若是要我献羊羔，他必须先把羊羔预备赐给我，正如他先把以撒赐给我一样，我只能够奉献神给我的，神赏赐给我，我没有得到，我怎么能奉献呢？因此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说了一句话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信心有两个阶段，弟兄姐妹留意，信心有两个阶段，首先是你相信所没有看见的，第二就是你看见你所相信的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信心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先是相信你所没有看见的，然后就是看见你所相信的。亚伯拉罕的经验正是如此，他和以撒来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在那里坐坛，然后把柴 摆在坛上，他要把以撒捆起来，不捆的怎么杀呢？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杀他，他不动吗？他不跑吗？所以一定要先捆起来，把他放在坛上。亚伯拉罕要举手杀，这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，100岁得到的，他祷告了多少年才得到的，他尽管有多少的钱财产业，都不能够跟这个儿子比啊。他现在要亲手动刀杀他的儿子，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下面讲的话是圣经没有记载的，是我想出来的。他可能跟以撒说啊，以撒呀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以撒就把眼睛闭上，可是等了好久啊，为什么刀一直没有砍下来呢？于是他就睁开他的眼睛说，爸爸，早知道我出门以前我会跟妈妈多说几句话。他又把他的眼睛闭上了，等了好久刀还是没有砍下来，亚伯拉罕真是不能砍啊，真是砍不下去啊。以撒又睁开眼睛了，这次他说啊，我至少应该跟妈妈说再见吧，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。他又闭上他的眼睛，想想看，父亲儿子两个人在身上，只有神看见。亚伯拉罕下定了决心，他这一次真的要砍下，真的要砍的时候，天使从天上呼叫说，住手。他看见旁边的树丛中间有一只羊，他的脚扣在那个树丛中。天使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知道你是真的敬畏神。他就起来把那个羊羔杀了，代替他的儿子。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以勒，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几个字。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？就是耶和华神必要预备。我在中学时代，现在回想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对骑脚踏车不晓得怎么那么疯狂有兴趣，自己没有车，向别人借来学，兴趣非常浓厚。刚好那一年的暑假有一个脚踏车的旅游队，我那个时候住在台湾， 啊，台湾是个岛啊，很多大陆来的朋友们，一个岛从北边的台北一直骑到最南边呢，这个几百公里有一个脚踏车的长征队，我呢报名要去参加，他们招待很好，每一站都有人接待，让我们沿途旅游。可是啊，报名的人太多了。我后来得到通知，他们说很对不起，报名的人很多，所以你没有被录取。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，我迫切的祷告，我已经向人借了车子，虽然我上下车还不太会，但是我不肯作罢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个时候真是有一股傻劲儿。我仍然继续祷告。有人说人家已经通知你不能去了啦，你就算了吧。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啊，人家叫你不能去，你还一定要去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恳切的祷告。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主办的单位，我说我很想去。万一被录取的人中间有人不去，请你们快点通知我，我继续祷告。后来我居然收到通知让我去，你看奇妙不奇妙。我后来以候补的名额参加了，到现在几十年来，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祷告，这一次认真的迫切的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马太福音21章22节，主耶稣也曾经对人说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相信得不到，好，照你的得着了。你想得不到吗？就得不到。假如你祷告了，你相信会得到，你就会得到。我当时就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一个信心，原来是我平常听到的时候听来的，已经直到我的心里来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祷告一定要有信心，我屡次试验，神都有预备。我认识一位女的宣教士，他是纽西兰人。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到台湾向中国人传福音，他学中国话。那个时候他还不太会讲话，他很害羞，讲的很害羞的那个样子我还记得。到后来呢，他就可以讲一口很流利的中国话。有一次我听他做见证，他说到神给他的保护和引导。他在纽西兰没有我们这边的高速公路那么宽那么大那么平，在山间的曲折的小路里面，他开他的那个小车子，有些时候有惊无险，他说好像要摔下去，神就把他抱过来，把他放到路上给他平安。因此这个年轻的女子有了信心，有了胆量，她能够离开自己的家到国外去做宣教士。有人称赞他的信心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不是我有信心，不是信心大，乃是经验多。哎呦，我听见这句话我震撼，这句话太宝贵了。他说不是信心大，乃是经验多。弟兄姐妹，神让你经验了那么多，难道都是白费了吗？你那么多的经验，神帮助你，神垂听你的祷告，神答应你，神供应你，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你的信心还是那样摇摆不定吗？这个宣教士的话太好了，他说不是信心大，是我的经验太多了，神实在是可靠的。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怎么样的垂听我的祷告，神怎么样的曾经帮助过我，神怎么样的供应我的一切需要。让我们时时牢记，抓住圣经中三个宝贵的应许。第一个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个， 一变一谢，神必要帮助我们。第三个，耶和华已乐，神必要预备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神会帮助我们，神会奇妙的预备。第二个，神考验的人是以斯帖。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啊，以斯帖你找不找得到？你找得到就不错啊。哎，这个以斯帖就是在创世纪的后边呢，在启示录前面啊。以斯帖找不找得到？找到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不愧我们是我们戏剧进行会的会友啊，我们圣经是很下功夫的啊。以斯帖第四章，第十六节啊，我挑重要的念啊。你当去吩咐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这里不是犹太人啊，是犹大人啊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这是以斯帖在面临到考试的时候所下的一个决心。 If I perish, I perish， 我若死就死吧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决心啊。犹大女子以斯帖在神奇妙的安排之下成了波斯国亚哈虽鲁王的王后。那时候波斯国统管天下非常的富强，哈曼宰相哈曼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在一日之间把他所仇视痛恨的犹大人全部都杀尽。当时要救犹大人的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王后以斯帖出面向王求救。但是波斯国有一个定例，若不是蒙召擅自进入内院去见国王，不论男女马上就要被杀，除非王向他伸出他手中的金杖，他才能够存活。当时以斯帖虽然是王后，他已经30天没有看见国王了。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一个弱女子以斯帖表现了无比的勇气。她和朋友们禁食三昼三夜，然后违背国王的命令，她进去了。她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，她说，我若死就死吧。这种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。这是以斯帖的信心考试。他蒙神特殊的洪恩，他出身非常清苦，他居然成为国王的妇人，富甲天下。现在神的选民以斯帖的同胞犹大人马上就要遭遇到灭族的危险，以斯帖能不能够视若无睹？他能不能够闭口不言？难道他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这是神的安排，这是神给以斯帖的一个考试。那么多的恩典都来了，你考试及不及格？你在这个王宫里面可以因为特殊的身份苟且偷安，你也可以冒着性命的危险去见国王，为你的同胞们说话。以斯帖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，他又恐惧又觉得责任在身，他没有办法推脱，他又害怕又觉得应该奋不顾身的勇往直前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也先预备，他不是匹夫之勇，
他说我要依靠神，我要抓紧神，在这个危险的关头，只有我能够救我的同胞，也只有神能够救我。他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然后进去看国王。我若死就死吧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后来事实证明，以斯帖非但没有遇见危险，反而拯救了他的同胞犹大人。这件事情在犹大人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要不然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犹大人了。假如没有的话，神的应许要从犹太人中间兴起一个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这个计划怎么样成全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。很多的时候遇见很大的考验，就是需要有人有那个牺牲的精神，有那个依靠神冒险的精神。我们需要。让我讲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位老牧师的故事。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位老牧师，他的姓很少的啊，他姓习啊，就是主席的习，他姓习。他呢叫做圣魔，我想这个很可能是他信耶稣以后另外取的名字，胜过魔鬼啊，这是他的名字啊。他叫习圣魔，习圣魔老牧师。他呀，我看他的照片，瘦瘦的啊，原来他本来是个鸦片鬼呀、啊，鸦片鬼的样子你们大概都知道了，瘦瘦，他是个吸鸦片的人，吸鸦片烟的人。后来他信主耶稣，他戒掉了，他后来居然传道了。他住在山西省的洪洞县，在那里有一家姓张的两兄弟。有一天因为什么事情，两兄弟吵起架来了，气头上那个弟弟啊，就抓起一把斧头朝哥哥的头上是摔过去。哇，这个气也太大一点啊！哥哥呢，很机灵，就闪过去了。没想到那个斧头啊，就落在另外一个人的脚上。关节上，那个人姓郭，把他打伤了。这个姓郭的非常气愤，他要求一笔很大的赔偿。没有办法了，僵持不下，怎么办呢？他们说，我们还是去找老牧师吧。他们就去找习老牧师。那个时候是冬天，山西的冬天是很冷的，正下着大雪。习老牧师啊，瘦瘦的啊，穿着一个皮大皮袄去了。到了那里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兄说兄有理，弟说弟有理。最麻烦的还是那个姓郭的，他一直在威吓。老牧师听了三方面的谈话以后一言不发，他走到一个内屋里去，关上门。人说他要干什么？原来他关上门去祷告了。经过了很久很久，他悄悄地从房间里出来，他先去找那个姓郭的，他把自己带来的药给他敷上，用布给他包好，对他说：“老兄啊，哎呦，谢谢你，这是加倍的恩典，因为这里已经有一杯了。”谢谢，谢谢你。不过，谢谢谢谢马弟兄，这个是凉的，这个是热的，这个不一样。我还是要喝热的啊。老牧师找了那个郭先生，用药给他敷好以后，就对他说：“老兄啊，今天呢，你是替人受伤了，啊，要不然就是可能闹出命案来了。这个张老二啊，砍伤了你，他也是无意的。你是替人受罪了，我希望你把大事化小，天大的功德。 所有的养伤费啊都包在我身上。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，他就出去了。这个老牧师到哪里去你知道吗？他到当铺去了。他把他的那个大皮袄，冬天下雪嘛，冷嘛，他没有钱呢，他就把那个皮袄当掉了，拿了钱给那个姓郭的，把那个姓郭的打发走。然后他去找那个张老二说，你快点跪下来感谢神吧，假如不是主可怜你啊，假如不是哥哥闪一块，你现在已经成为杀人犯了，关在监牢里了。后来两兄弟流泪认罪，说以后再不吵架了。你看这么困难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困难解决一定有人需要牺牲付代价，一定需要这样的人。希拉牧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有一条船在这个河流中间航行，忽然失火了。当时风势非常猛，全船的人都困在那里，生命财产危在旦夕，没有一个人掌那个船的舵，因为那个火是从船尾烧起来的。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，他冒着性命的危险，他冲向那个火团，他跑到那个船尾火烧的最旺的地方去找那个船舵。后来那个船平安的到了平安的地方，他却为大家死了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为了要救世上的人牺牲了自己，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我们今天信就得，这是最容易的，这是最简单的，这是最方便的。可是神做了很多的事，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信耶稣，这是一条最容易的最简单的方法，因为神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得到。我第三再要讲到的就是神要考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这三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撒德拉、米沙、亚布尼哥。我想还是请大家看一看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四节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尼布甲尼撒，这个名字很长啊，这是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尼布甲尼撒，问他们说，撒德拉、米沙、亚布尼哥，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名字，撒德拉、米沙、亚布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镜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在听见脚声、琵琶、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是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，却还可以；若是不敬拜，必立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。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你注意这三个人怎么回答。撒德拉、米沙、亚布尼哥说，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呀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神能 God is able， 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他相信神能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下面接着又说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。这个故事非常的生动有力量。那个时候巴比伦
来到王这个来到耶路撒冷，把城攻陷了，把这些犹太人呢都俘虏了。他下一个命令，他说你在犹太人当中把那些最杰出的青年人找来，就好像我们中国大陆把最杰出的要送到北大清华去一样啊，台大一样。他们就找，结果就找到这三个人。这三个人真是幸运啊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，他们本来是亡国奴啊，他们现在被选出来，有最好的环境待遇，他们可以学习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语言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好像他们得了3年的全额奖学金啊，学最好的，住最好的，吃最好的，还能更好吗？国王吃的白给你一份。然后没有想到，到一个时候，他们信心的考验来到了。自高自大、目空一切的巴比伦王，吩咐人制造一个高大的人像，立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。他召集了所有的文武官员，命令他们都要拜那个金像。官员中有3位希伯来人的青年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，居然的公然的抗命，坚决不肯向王的金像下拜，引起王的震怒。王就吩咐所有的人把这三个人带来，责问他们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已经读过，你们是真的故意的吗？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假如你拜还可以，你不拜的话，就把你丢在烈火的窑中。有什么神？哎呀，他讲了这句话，他没有讲就好了。他向神挑战，不要向神挑战。你可以向什么人挑战，不要向神挑战。他讲了这句错的话，他说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说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一定能够救我们，就是丢到火窑里神还能够救我们。假如神不救我们，哎呀，这个假如不救啊，这就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了。急祸不然，王啊，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所敬拜，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。这三个年轻人宁愿与神一同走在黑暗里，不愿意独自走在光明中。他们面临生死的抉择，可是抱定了决心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都是主的人。神若是拯救他们，他们感谢赞美；急祸不然，他们仍然保持信仰的立场。急祸不然，并不是表示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，不是的，乃是证明他们对神超越的智慧有更高的信赖。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急祸不然，这几个字多么宝贵啊！这是讲到他们的信心啊，坚定到一个地步，不凭眼见，我不要看见的证据，我不要证据，我也不问理由，我也不讲条件。哎呀，这个信心太宝贵了。我在讲，不凭眼见，不要证据，不问理由，不讲条件。很多人信心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都在讲条件呢，跟神还在讲条件呢，好像跟 boss 在 bargain 呢。生病的时候对神说，你若医好我的病，我就相信你。穷乏的时候对神说，你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我就将1/10奉献给你。好像还蛮慷慨的样子，你给我100，我给你10块，你看我多慷慨。
遭遇苦难的时候又对神说，假如你救了我脱离这个危险，我就愿意受尽了。哎呀，我真是给你面子啊，就讲条件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刚刚还很幼稚的时候，神也不在乎了啊！你小孩子怎么耍赖都可以。可是我们渐渐信心长进的时候，神就不喜欢我们这样。萨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了不起！我最后要讲到一个信心的人的故事 ，George Mueller。穆勒先生，你们喜欢看熟灵书籍的人都看过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的信心太大了，尊敬他，给他一个封号，叫他信心之王啊。George Mueller 他凭信心创办孤儿院，他有一个特点，他遇见困难从来不对人讲，他只向神说，他遇见困难从来不向人逃。他养这么多的孤儿，他从来不去向别人求救，他不这样做，他只是祷告。有一件事情真是奇妙了，有一天院中做师傅的做面包的师傅来告诉他，没有面粉可以做面包了。穆勒先生说，时间到了继续打钟吃饭，到时候早餐铃响了，这许多孩子天真浪漫，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，到时候都跑来集合了，在餐厅里坐下了，都在餐桌旁边坐下来，盘子是空空的。穆勒带他们祷告，他凭着信心祷告，他那天不是祷告特别长哦，好给神多一点时间哦。他就像普通，好像若无其事，就是普通的祷告，就跟我们平常饿的时候祷告一样，就三两句祷告完，简单的祷告完就说阿门。那个大师父在旁边偷偷的笑啊。祷告完了，阿门，门铃就响了。原来有一个卖面包的人送了一大车的面包来。穆勒先生丝毫不觉得稀奇。啊，他不觉得，哎呀，啊，他一点不觉得稀奇。他就说把面包分给大家，大家就吃了。这个卖面包的人本来是把面包送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可是忽然受到感动，就把这个面包送到孤儿院来了。这件事情不能解释。后来穆勒就把那个做面包的大师傅辞退了，说你这样的人不能在我们孤儿院工作，我们需要的没有别的要求，就是要有信心，对神的信心。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很受感动的，穆勒先生有五个好朋友都还没有信耶稣，他为他们五个朋友祷告，希望他们信主。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人为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，请你注意听这个故事啊。George Mueller为他的五个好朋友祷告，希望他们信主。五年以后有一个信主了，十年以后有两个信主了，已经有三个了，可是还有两个。到了25年以后，第四个信了。25年啊，一个人有几个25年呢？穆勒年龄越来越大，他祷告了50年，第五个朋友还没有信主。他对人说，他说即使在我活着的年日看不见果效，我仍然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。有一天穆勒老了，病了，去世了。举行追思礼拜，牧师读圣经祷告，然后就把这件事情讲给大家听。追思礼拜那天来的人都是穆勒的好朋友， 他说穆勒先生一生为五个好朋友祷告，希望他们信主。五年以后第一个信了，十年以后又有两个信了，25年第四个信了，可是到现在穆勒先生已经躺在这里了，50多年了，还有一个没信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继续穆勒先生的祷告，继续为那个朋友祷告好不好？为他祷告，希望他有一天信。他的那个第五个好朋友就在现场，他立刻表示，他说我今天我现在信，我感谢神。这五个不是都在穆勒活着的时候信的，四个都信了，有一个他去世的时候还没信，还没有看见。神要训练我们的信心，就是让我们看不见还相信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我相信，就是我活着的年日没有看见，我知道神一定会救他，他一定会信。果然他去世以后他信，他的信心没有落空。有人问穆勒先生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么坚强的信心呢？他的回答说，只有一个方法。你想要得到坚强的信心吗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忍受试炼。我个人学得信心，都是因为在很凶险的试炼当中站住的缘故，我站住，后来就成功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，说不尽的恩典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神会在环境当中兴起一些试炼来操练你，操练我的信心。我们能不能够在试炼当中站立站稳？我再重复我开始的时候讲的两句话，在经过试验之前，你不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。基督徒像茶袋一样，在把它们放进热水之前，你不会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当神把我们放在热水里的时候，我们盼望每个人都是好味道。神祝福你。